这几天啊，中国一些知名媒体平台，比如今日头条、搜狐和网易，都在转发一篇文章，标题是中方对日发出最强警告，韩媒称通常是战前最后通牒。文章说，最近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批评日本新晋首相高市早苗的台湾言论时，说了一句分量极重的话，是可忍，孰不可忍。这句话的意思是，如果这都能忍，还有什么是不能忍的呢？然后作者的结论是，王毅这不是简单的情绪宣泄，而是一次经过深思熟虑的战略表态，用在外交场合，等于已经画出了最后的红线。说真的，我现在看到中国媒体上的这类标题，就觉得挺可笑的。什么最后通牒啦，最强烈的警告啦，真的看太多次了。两周前其实就已经说过一轮了，当时说什么收网啦，要出兵啦，估计是他们自己都不好意思了，所以这次就说是韩国媒体说的。但事实上我搜过了，韩国媒体根本就没说过，只要稍有脑子的也知道韩国媒体不可能这么说。事实上所谓中国最后的警告，这句话是有自己的维基百科页面的。中国最后的警告这个梗最早出自苏联，是一句民间常用的谚语，这是有其真实的历史背景的。在1950年代至1960年代，围绕着台海危机，美国战机和军舰频繁进入中国领海和领空。每当发生此类事件，北京就会通过新华社发布一份措辞严厉的声明，提出严重的最后警告。据统计，从1958年9月7日发布第一次最后警告开始，到1964年底，中国政府总共发布了超过900次最后的警告，结果没有任何一次警告伴随着实质性的军事行动。当年，每当中国发出这些警告的时候，苏联广播电台就会播出，并且由苏联传奇播音员尤里列维坦以他那独特且庄严的嗓音进行播报。所以苏联民众就对中国最后的警告非常熟悉，逐渐的，中国的最后警告就在苏联民间成为了一句谚语，用来比喻那些毫无实质后果的空洞威胁。苏联老百姓为了增加幽默效果，人们还常常在这一说法前加上编号，比如第271次中国的最后警告，第835次中国的最后警告。所以中国最后的警告如今被用来形容那些没有任何后果的口头威胁，你学会了吗？但其实这句俄罗斯谚语开始被世界以及中国人所熟知是在2022年，当时美国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要访问台湾并会见蔡英文的消息公布后，中国从政府到官媒，从爱国大 V 到街边的 U 型锁，个个都对美国和佩洛西发出严厉的警告以及最后的通牒。当时在几乎每一场外交部记者会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都要强调这几句话，中方必将采取坚决有力的措施，或者一切后果由美方承担，以及美方将付出难以承受的代价。当然其中最著名的还是代表中共政府喉舌的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说的那句话，如果佩洛西乘坐的专机进入台湾领空，中国军机有权将其击落。就因为中共严厉的措辞加上胡锡进的这句话，2022年8月2日在佩洛西专机即将抵达台湾的前夜，中国互联网上掀起了一场近乎癫狂的民族主义狂欢，无数粉红和战狼网民彻夜守在抖音和快手上那些对着台海天空直播的频道前，甚至提前准备好了啤酒和烧烤，满怀期待能够见证中国军方将美国议员飞机击落的历史瞬间。结果呢，当然是佩洛西大摇大摆的降落，谈笑风生的见了蔡英文，最后又毫发无伤的回到美国。而中共除了耍耍脾气，在沿海地方炸了几吨倒霉的鱼，发了几篇通稿，什么也没发生。于是中共的这些装腔作势和严厉警告不仅没有起到任何效果，反而成功地帮中国最后的警告做了一次全球推广。中共和胡锡进硬生生地把一个原本只局限在俄罗斯的笑话变成了一个人尽皆知的国际笑柄，这下是真的搬起石头把自己的脚给砸了。但是中共显然并没有吸取教训， 上个月高市早苗在国会当中表示，如果中国对台湾采取攻击行动，可被视为威胁日本生存的局势，暗示日本可能采取军事行动。之后中共又开始了跟往常一样的口诛笔伐，中国驻大阪总领事薛健在社交媒体上发表了一段类似恐怖分子的发言，他在引用了高市早苗的国会发言之后写了一句，对于那条擅闯进来的肮脏头颅就应该毫不犹豫斩掉，你们做好准备了吗？之后中共外交部和大外宣媒体开始在海外社交媒体上发起了舆论攻势，其中新华社的 X 账号就发了这么一张漫画，意思是高市早苗在给日本军国主义招魂。当然还有就是我在视频一开始时说的那些各大媒体不断强调的所谓最后通牒。今天我是想来跟大家探讨一下啊，为什么这么多年来中共一直要采取这样的外交方式，就是不断的放狠话，然后不断的被打脸，甚至连中国最后的警告都已经变成了一个被全球耻笑的梗了，却依然还是这么干。我认为这是有深层次的历史文化因素的，不过这个我后面再细讲。我们先来继续看看针对本次高市早苗所发表的台湾言论，中共还做出了哪些回应。除了语言警告之外，中共也发动了多种令人感到匪夷所思的所谓报复行动。首先是外交部对日本旅游发出安全提醒，随后中国民航局命令各航空公司大幅削减飞往日本的航班。根据全球领先的国际民航数据公司 OAG 所提供的数据，本次总计取消了1900多个中日航班，缩减了大约 40% 的运力。但这个决策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愚蠢，因为由此所造成的损失几乎全都是中国自己的航空公司来承担，而日本航空公司几乎不受影响。首先，这些年来中日往来的旅游航线几乎就全都是中国的航司在运营，中国航司不仅恢复了东京、大阪等一线城市的直飞航线，还大量开通了二三线城市，比如大连、杭州、青岛、宁波等直飞日本的航线，特别是春秋航空等低成本航司，日本是他们最大的国际市场，运力投入巨大。相反的，全日空和日本航空更愿意把有限的飞机和飞行员资源投入到票价更高、商务客流更稳定的北美或东南亚航线，而不是和中国航司在低收益的旅游航线上打价格战。在中国这一些往来日本的航线当中，日本航司的主要客群有两种。第一种是日本企业往返中国的刚需商务客，所以他们根本不会受到中国外交部旅游警告的影响。第二类也是最主要的，是那些需要经过东京转机去北美的客流，这部分客流同样是刚需，不受中日关系恶化的直接冲击。这就是为什么中共本次取消日本航线的动作对日本航司的影响微乎其微，日本航空的首席财务官也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但这个动作对中国航司的打击却是巨大的，仅在政策出台后的几天内，就有大约50万张机票被退订或作废，影响到的几乎全都是中国自己的航司，不仅意味着数亿元的现金流瞬间蒸发，更导致了严重的运营混乱。这个政策最最愚蠢的地方，就是中共为了一口气，为了面子，完全无视中国航空业正处于后疫情时代艰难复苏的关键期。除了航空公司，别忘了还有许多专门经营日韩路线的中国旅行社，他们刚刚才经历了3年疫情的寒冬，好不容易迎来2024-2025的复苏后，再次遭遇灭顶之灾。据报道，北京和上海的多家大型旅行社被迫暂停日本业务，将迎来大面积的旅行社倒闭潮。可能会有人说，老周你别吹了，中共这个动作不是为了打击航司，而是为了重创日本旅游业，没有了中国游客，日本旅游业必定要崩盘。但这么想可就夜郎自大了啊，日本旅游业并不是像很多中国人自己以为的是靠中国这个单一市场支撑起来的。事实上，几乎在所有的全球游客投票榜单里，日本基本都排在最向往旅行国家的前三名，大多数情况下都是第一名。比如英国知名旅行媒体 Wanderlust 的2025全球最向往国家排行榜中， 由来自全球的20多万名旅客参与投票，日本获得第一名。康泰纳市旅行者读者选择奖，日本同样连续2年被评为世界最佳国家榜单第一名。你去问问任何去过日本旅游的人，只有零次和 N 次的区别。要么你从来没去过，只要你去过了，你就不可能只去一次，必定会忍不住一次又一次的回去。大家对日本的这种向往，当然也体现在数据上。我们来看看前疫情时代和后疫情时代的数据，这些数据都来自日本国家旅游局 JNTO 和世界经济论坛 WEF。 2019年是疫情前日本旅游的巅峰，全年总访日游客为3188万人次，这其中来自中国大陆的游客是959万人次，占比 30.1%， 是当时访日最多的国家。但之后因为中共对日本核处理水排海的妖魔化，加上民族主义情绪日益高涨，中国到日旅游的人数在疫情后还没有完全恢复到2019年的水平。2024年总共是698万人次，比2019年少了261万人次。但是同一年，日本的总游客数量却暴涨到了3687万人次，比2019年增长了 15.6%， 也就是增加了500万人次。所以即便来自中国的游客少了261万人次，但日本总游客数量反而增加了500万人次。这当中来自韩国和美国的游客暴增，2024年美国访日游客数量比2019年增长了 58%。 更重要的是，2024年日本游客消费总额突破8万亿日元，对比2019年的 4.8 万亿日元暴涨了惊人的 70%。其中一个因素是来自欧美的游客大量增加，而欧美游客的平均停留天数远长于亚洲的短途客，所以人均消费单价更高，尤其是来自美国的游客消费能力极强。所以数据很明确地告诉我们，日本旅游业吸引的是全球的游客。2024年即便是在对比2019年中国游客减少261万人次的情况下，总游客人次依然增长了 15.6%， 收入暴涨接近 70%。 所以本次中共限制中国人到日本旅游，对日本来说并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相反的，中国航空公司却要因此承受上亿元的损失，大片旅行社迎来倒闭潮，对于原本就已经萎靡不振的中国经济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所以这是一个真正杀敌300自损50000的行为。另外就是在没有了中国游客的情况下，我相信反而会有更多别国的人想到日本旅游，譬如我本人就是。今晚一发完本期视频之后，我就要带着家人去北海道10天了，在那里过圣诞，就是今晚的航班。我今年选择去北海道过圣诞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觉得机会难逢。你想啊，每年圣诞节日本都是人满为患，现在既然中国人去不了了，那么今年终于可以少点人了，旅游质量要大大提升。你以为中国人不去日本人家就慌了，机票酒店就要大促销了？但丝毫不受影响。我这3张新加坡到北海道的商务舱机票总共花了 1.25 万新币，差不多7万人民币了。这还是包含了一张儿童票的，成人票一张大约5000新币，也就是大约 2.7 万人民币，一点都没变便宜。酒店同样也是高价，可见人家旅游业真的不受影响，喊什么口号都是假的，资本和市场价格才是最真实的。不过我建议大家啊，要去日本的话要趁早，毕竟我们都知道中共和小粉红天天抵制这抵制那，但从来都不会坚持很久，机不可失啊。好了，除了取消去日本的航班以外，中共还有更神奇的操作。11月29号，日本流行天后滨崎步原定在上海的演唱会，在演出前一天才突然被主办方以不可抗力为由取消。高市早苗的台湾言论是在11月7号就发表的，滨崎步这种大型演唱会至少提前一年就确定好了，你提前一天才来说取消。本来你以为这种操作就已经够离谱的了，但我们还是低估了中共能有多 low。 11月28号，日本歌手大龟珍惜受邀到上海演出，正在台上演唱海贼王片尾曲 Memories 的时候，突然被直接拉了电闸，演出终止。 一个所谓的东方大国，却干出如此泼皮无赖无节操的行为，实在是令人无法置信。但同样的，中共的这些奇葩操作伤害的是谁？依然是中国的企业以及中国的观众和粉丝。首先，损失最大的就是中方的演唱会主办公司，除了已经卖出的门票必须全额退款之外，主办一场这样的大型演唱会，前期至少已经投入了几百万甚至上千万的硬成本，从宣传场地、舞台搭建到灯光音响、安保预案、人工成本等等等，全部打水漂。要是在国外，企业还可以控告政府要求赔偿，但在中国的企业敢控告政府吗？所有的苦就只能默默往肚子里吞，连在媒体上抱怨一声都不敢。损失第二大的是中国的观众，有大量的粉丝是特地从外地到上海来看这场演唱会的，高铁、机票、酒店住宿等等早就已经订好了，提前一天才通知，大概率是无法退款的，而且大部分人提前几天就已经到上海了。另外还有一些沉没成本，比如请假、调休、家庭日程的安排等等，全部都浪费了。而这当中损失最小的恰恰就是日本方，像这种演唱会主办方肯定已经支付了一部分预付款给歌手，其实歌手的经济损失并不大，如果合同有利的话，可能还可以获得主办方赔偿的违约金。但这当中最大的输家是中共以及中国的国家信誉。做出这个奇葩决策的中共领导一定没有想到，滨崎步演唱会事件的后续发展会狠狠地打了北京的脸。滨崎步选择在空无一人的场馆中，面对这14000个空座位，完整地完成了演出并进行了录制。这场幽灵演唱会的画面传出后，在全球社交媒体上引发了巨大的震动，它展示了日本艺人的职业素养和格局，让中共的野蛮和小家子气显得更加刺眼。其实这一切最令人叹息的是，中共本次的野蛮行为对中国企业和人民的伤害并不是一次性的，因为中共对契约精神的公然践踏已经对中国营商环境造成了极其严重和深远的影响。任何一个国际投资者看到这一幕都会得出一个结论，在中国的商业环境中，法律是无效的，合同是废纸，政治情绪才是最高的不可抗力，只要领导的一句话，一切契约都是可以被推翻的。这种不确定性风险会被所有的跨国公司计入成本，这就叫做中国溢价 China Premium。以后任何外国艺人来华，任何外国资本进入，都会要求更高的回报率来覆盖这种政治风险，或者干脆选择不来。所以再次的杀敌300自损50000。除了取消航班和演唱会，中共还故技重施，叫停了刚刚才恢复了几个月的日本进口水产，用的理由依然是福岛核处理水。真的挺好笑的，过去几年来，日本处理核废水的方式一直没变，但是在中共这里，水质安不安全、海鲜能不能吃是跟着政治风向来的。日本乖乖听话，海鲜就是安全的；日本首相乱讲话，那么海鲜就是有辐射的。小粉红居然还相信这是真的在关心人民健康。但同样的，这个举动伤害的是中国企业，而不是日本。你想想，中国对日本海鲜的禁令实施了接近2年，从2023年8月开始到2025年中旬才开始解禁。在这段期间内，日本水产业已经大致上完成了市场转移，高价值海鲜被大量出口到美国、东南亚和欧洲。最近这2年，日本农林水产及食品出口总额达到 1.5 万亿日元，同比增长 3.7%， 连续12年刷新历史最高纪录。2024年上半年，日本扇贝对越南的出口额猛增了 830%， 今年1月对美国的出口额同比增长了 430%。 真正受伤害的是中国的日料店，是中国的海鲜进出口商，是中国沿海的水产加工厂。比如过去日本扇贝是先出口到中国大连去壳加工，再销往美国， 禁令后，日本迅速将加工链条转移到了越南和墨西哥。所以，国家为了一口气，伤害的是千千万万个普通家庭的生计，但是对于你眼中的敌人而言，其实影响真的不大。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从取消航班、封杀日本艺人到限制海鲜，中共就像一个窝囊无能的家暴男，在外面受了气，对真正让他生气的人什么实际行动都不敢做，只会回家打自己的老婆和孩子，说自己什么五千年文明，但是在国际舞台上的所作所为比幼儿园小孩子都不如，跟人吵架就是哭闹撒泼打滚，然后跑去找老师告状，一看都没用就跑去欺负无辜的无力反抗的对象。更加荒谬的是，中共取消了大量去日本的航班后，居然跑去跟俄罗斯协商，让俄罗斯给中国游客免签。真是开眼界了，你见过哪国政府鼓励自家老百姓去正在打战的国家旅游的？我奉劝各位跃跃欲试的俄粉们，你先去支付宝上搜一下旅游保险，看看不承保国家名单上都有谁，有哪些国家危险到所有的保险公司都不敢保。所谓中国的老朋友们几乎全都在名单上，当然也包括俄罗斯。所以说天天喊打喊杀都是假的，资本最诚实，大数据最诚实，中共为了政治目的不顾人民死活是常规操作，但你们作为老百姓的别傻乎乎的成为政治家的工具呀。你去网上搜一搜，现在有很多中国人已经亲身体验过了，去俄罗斯被警察拦路抢劫的、敲诈勒索的、非法拘留的、关到笼子里的等等等。
也不至于每个人都会遇到，但是但凡你遇到一次，你这一辈子你都忘不掉，就那种野蛮的凶残的那种场景，让你一辈子是你一辈子的阴影。我现在就是就那个在那里滞留的一个多小时，可能真的会一辈子忘不掉，就被一个国家的警察给勒索、敲诈、拦路抢劫，那种对你精神的心理的压迫感一辈子忘不掉。当然不是每个人都会遇到，所以我觉得
估计连中共领导都懵了。喂，我跟俄罗斯搞免签只是为了面子，为了摆个姿态给日本看，你们还真去啊？我知道我们的基本盘很蠢，但没想到真的蠢到这种地步。总之，现在中共对高市早苗一句话所产生的一系列应急反应，对中国的国家利益根本没有丝毫帮助，反而只给人感觉这是中国第901次的最后警告，大家并不觉得害怕，反而心里觉得好笑和滑稽。那么问题就来了，为什么那么多年来中共总是要一次又一次的通过这种不仅无效还让人贻笑大方的方式来处理国际外交呢？我一直对这一点百思不得其解，一直到那一天我重看一段清朝历史时突然恍然大悟。其实中国人根深蒂固的外交思维正是清朝那种天朝上国政治文化的延续。在清朝皇帝和官员的思维当中，外交的首要目的并非利益交换或冲突管理，而是明确华夷秩序，展示中央政权的尊严和面子。1793年，英国派特使马贾尔尼访问中国，并带来了当时西方工业革命的最高成就，蒸汽机模型、织布机、望远镜、钟表以及先进的火炮和战舰模型。马贾尔尼以平等的姿态递交国书，希望与中国建立贸易关系，互设常驻使馆，并开放更多贸易口岸。但当时清廷关心的却不是英国的工业，不是洋人的科技，也不是他们的远洋舰队，清廷关心的只有一点，马贾尔尼到底贵不贵。乾隆一定要他跪，但马贾尔尼不愿下跪，礼仪冲突使得双方无法进入任何实质议题。清朝原本是可以借此机会接触并了解英国实力，进而了解世界的，但清朝却为了赢得面子和所谓的天朝威严，输掉了整个世纪。在清廷看来，天下只有一种外交关系，那就是宗主国与藩属国的关系。英国既然远道而来，必定是来进贡的，必须通过磕头来确认其臣服的地位。 乾隆皇帝在给英国国王乔治三世的谕旨中留下了那段著名的令后世无数史学家扼腕叹息的文字：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特因天朝所产茶叶、瓷器、丝巾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需之物，是以加恩体恤。第二段我就不读了，我直接用白话来解释这两段话是什么意思。乾隆对英国国王说的是，我们大清帝国物资非常丰富，什么都有，本来并不需要依赖你们这些外国蛮夷的货物来互通有无，只不过是因为中国出产的茶叶、瓷器、丝绸是西洋各国包括你们国家离不开的必需品，所以我才格外开恩体恤你们的需要。你这个国王应当好好体会朕的心意，进一步做到诚心诚意，永远保持对天朝的恭敬顺从，这样才能保住你们国家的安稳和我们一起享受太平盛世的福气，这是朕的命令，务必严格遵守。清廷的这种极度傲慢从乾隆盛世一直延续到清朝末年，国力已经非常衰弱了，都从来没有改变过。在马贾尔尼访问中国的63年后，1860年英法联军派遣一支39人的使团到清廷谈判，同样是因为使团不肯对咸丰皇帝下跪，就被清廷将领僧格林沁抓了起来，并且用极其残酷的手段进行折磨，最后39人当中有21人被折磨致死。这就是火烧圆明园和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导火索。要知道当时第四鸦片战争已经打过了，清廷多少是知道自己根本打不过洋人的，但是当咸丰皇帝看到这些自古以来中国人就打心底看不起的蛮夷使节居然不肯下跪，实在忍不住还是把人家折磨致死。这是一种宁可亡国也必须要你下跪的意思。在我看来，中国人其实从来就没有从这种清朝的天朝上国思维当中真正的走出来，这能完美解释中共这些年来一系列匪夷所思的外交手段。中共对高氏早苗的一句话如此癫狂，本质上不是基于地缘政治的理性博弈，而是觉得天朝上国的尊严受到了侮辱。乾隆对马贾尔尼的强硬很大程度上是演给国内官僚和百姓看的，以维持皇权的神秘与威严。今天中共的战狼外交同样是演给国内那些激进民主主义分子看的。薛瑾的斩首言论虽然在国际上是丑闻，但在国内舆论场上却被视为扬我国威。清廷为了得到一个使节的跪拜，宁可亡国，中共为了得到高氏早苗的一个道歉，不惜牺牲成千上万中国企业和老百姓的经济利益，更不惜让国家背上缺乏契约精神的国际臭名。这种对形式服从的病态执着，使外交不再服务于国家利益，而是沦为维护皇权虚荣的内宣工具。中国最后的警告，不过是一场跨越百年的天朝幻觉。我是老周，横眉冷对，直言不讳，我们下期再见。感谢观看，订阅的时候请务必同时打开这个小铃铛，那么我更新的时候你才能够及时看到。